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乌克兰的局势呢，目前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热点。俄罗斯总统普京称乌克兰事件为政变，并且派军队进入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美国国务卿克里称俄罗斯派兵进入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是侵略行径。与此同时，他保证美国向政治分裂的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则表示，西方支持乌克兰的抗议人士树立了坏的榜样。西方领导人提出，如果俄罗斯将军队撤回克里米亚的基地，并允许国际观察员进入该地区，乌克兰的危机就可以得到解决。那么乌克兰危机产生的深层原因到底是什么？俄罗斯与西方主要国家之间的这场角力将何去何从？我们继续和刚才两位嘉宾讨论。我们同样还是开放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20-0551，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电话参与节目。好，第一个问题我想请张博树先生来谈一谈，就是说在您看来的乌克兰危机它产生的深层的原因是什么？
OK 啊，我最简单的说一下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不同的层次来看。一个的话是从这个乌克兰国内啊，国内的这个演变来看啊。乌克兰呢的话，大家知道说过去曾经是一个这个很古老的国家啊，那么到了这个苏联十月革命以后啊，并入苏联啊。那么91年的话独立啊，那么独立以后的话呢，这个国家的确在经济上转轨比较失败，这个引发了国内的很多反弹啊。那么到了2004年的话呢，曾经这个发生一件这个涂色革命啊，这个那么从这个乌克兰来讲的话呢，它在它的转轨的路子上的话呢，经历了很多曲折，是吧？那么一块的话，乌克兰新乌克兰的话呢，更多的是靠近欧洲，而东乌克兰的话呢，和俄国有着更多的联系，所以现在在解读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国内形势的时候的话呢，要看到是吧？它一个方面是它的民族转型遭遇挫折以后，国内公众不满是吧？另外的话呢，它的统治阶层的话呢，逐渐的滑向了威权主义，因此的话呢，最近这几年，包括最近的这样一个这个乌克兰广场的这样的行动来讲，包含着反腐败、反威权是吧？这个民族转型的这样一个成分在里面，这是一块。还有一块的话，当然就是这个从国际形势来看。啊，刚才我谈到了乌克兰的话呢，和欧洲和俄国都有着这个非常密切的联系，是吧？如果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无论是俄国还是欧洲，的确的话呢，都把乌克兰看得非常重。那么从俄国来讲的话呢，最近的这个普京，是吧？他的这样一个重振这个俄罗斯作为一个东亚啊欧亚大帝国的这样一个雄心，他现在表现得越来越充分，因此他不允许这个乌克兰的话呢倒向欧洲那边啊，这也是最近发生的，他出兵克里米亚。是吧？要这个阻止这个乌克兰是吧？回到这个向欧洲靠拢的这样一个趋势，是吧？因此，我觉得对当下乌克兰局势解读，恐怕这两个层面的东西我们都要看到。
嗯，林涛怎么看？
我觉得博叔讲的是有道理的。我觉得主要是因为这个腐败啊，这个国内经济处于困境，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老百姓的这个抗争呢，跟这个是有很大关系。另外呢，乌克兰和这个俄国呢有很长时间的这个历史渊源关系，很多，比如说这个克什米亚本身呢，最早是属于俄国的，那么在赫鲁晓夫时代呢，他把它划拨给这个乌克兰，已经60年了，那实际上已经变成乌克兰的这个土领土。那独立的时候呢，双方呢都有一个协议，就说这是属于这个乌克兰的，但是它同时又有一个自治的这个地位，所以非常的复杂。
韩先，我们最近看到有一些美国的议员呢，他们担心说，如果呢美国没有拿出一个比较强势的一个态度来插手这个乌克兰的事务呢，可能会给中国造成一种印象说，美国已经没有力无力去关注这个事业之间的这个纠纷，国家之间的纠纷。那么中国有可能会以俄罗斯为榜样来动用武力来应对和其他邻国的这个领土纠纷，您觉得？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一直呢是以这个欧盟为主导来进行这个发展关系的，美国呢只是当配角。那一直呢就是说出于这种配角的关系，但是在决策上面呢，就是西方，就是尤其欧盟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呢出现很多失误，比如说没有低估了这个它的经济的困境。低估了俄国这个干涉的这个决心，那么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认为呢，美国是不得已才走到前台， 来出面呢调解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况。但是呢，美国呢现在已经采取很多具体的措施。我们知道欧盟呢最近呢也提出了一个方案，就是提供将近110亿欧元的这个贷款啊、这个对，然后呢差不多跟俄国提供的这个经济援助是差不多的。那美国呢也是中断了这个军事合作，同时呢也在这个华约国家呢准备进行军事演习，来进行某种程度的对抗。但是我觉得俄国本身在对乌克兰，这是他的势力范围，我觉得他的影响，他的这个杠杆啊，是这个要比西方国家要多得多。
接下来我想请通过视频参加节目的博树教授来谈一下，就是刚才我们谈到了，就是美国对着乌克兰危机的这个反应啊，就是在您看来，到目前为止美国的这些反应您是怎么看的？另外呢，就是在这场危机啊到来之前，美国或者是说和西方国家欧盟是不是低估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在这个事件上边的这样的影响，方方面面的影响？
说低估吧，我看也未必，是吧？现在我觉得美国和欧盟的话呢，在面对乌克兰问题上啊，他们大概有一种这个比较艰难的一种状况，是吧？大家知道的话呢，欧洲和美国这些年来的话呢，它这个经济上不是很景气，是吧？这个在国内话或者区域内的话呢，遇到了不少困难，是吧？尽管说，无论是欧盟还是美国，是吧？那么他们在价值观上，他们当然坚持这个民主立场，是吧？另外的话呢，他们也各自都有自己的地区性的或者是民族国家的利益，是吧？那面对乌克兰这个事情，是吧？我觉得总的来说的话呢，这个俄罗斯方面处于一个攻势，是吧？他是采取一种咄咄逼人的方式啊。当然，刚才我也谈到了，是吧？俄罗斯方面的话，他也有他自己的地缘政治方面的考虑，是吧？更重要的话呢，是普京上台以来，那么他这样一个这个欧亚大帝国的这样一个思路，是吧？他现在是咄咄逼人的，是吧？那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他现在出兵克里米亚，显然是吧？他是要在这个问题上摆出一副更加强硬的姿态。那面对这种姿态的话呢，欧美方面确实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是吧？但是我想的话呢，这是一个很艰难的抉择，对于不管是奥巴马总统还是欧盟的领导人来讲，是吧？那么面对这样一个俄罗斯势力这个扩张的这样一个劲头的话呢，我觉得应该这个拿出更大的一些个勇气，要采取更切实的办法。目前已经采取的办法似乎是不够的。
林超博士，
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从这个格鲁吉亚的这个事件可以反映，就是未来发展的这个趋势。因为格鲁吉亚当初的出现国内内部发生内战，然后两个小的这个亲俄的这个地区呢宣布独立，成为这个一个两个独立的国家。西方在这个方面呢反应呢是无能为力的一个表现，一种对应。我想未来的看起来格鲁吉亚就是在这个乌克兰克什米亚这个地区呢可能会出现类似情况。最好的结局呢就是说迫使俄国呢军队回到他的这个军事基地，然后呢给予这个克什米亚更多的一种自治权，让他呢这个保持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这个地位，不完全脱离这个乌克兰。这样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局。但总的来说，就是说，我觉得西方在这个方面呢，这个缺乏有力的回应。
接下来我想请连朝接着谈谈中国目前为止中国的反应。
对，中国反应是比较微妙的。一方面呢，中国呢就是站在基本上选定站在俄国一方。反对这个乌克兰民众的这种抗议，推翻这个威权政权，因为他很担心这样的大规模的群众抗议给中国人民以启示，然后引发国内的这种抗争，危及他的这个政权。但另外一方面呢，他跟俄国的采取了又一些不同的一些立场，一些微妙的这个平衡。那就是说，他一方面就是说，他就强调呢，这个双方应在法律框架下和平解决， 并不支持，并不公开的支持军事干预。这个我想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原因。一方面呢，就是说很早以前在中俄中乌建交的时候，乌两方就有公报，中方明确承认克什米亚是乌克兰的这个领土。那你现在出尔反尔，显然是不好的。另外呢，中国在乌克兰有非常非常大的这个经济和军事利益，乌克兰几乎成了中国最大的海外农场。然后呢，中国的这个军事先进技术很多是从这个乌克兰过来的，包括这个的航母啊，包括这些气垫船啊，这种飞机发动机等等。那所以呢，我觉得他在这方面他需要保持他的既得利益。所以他在承不承认乌克兰新政府的问题上，显然和俄罗斯做法不一样。俄罗斯的普丁就是普京说，这个总统是非法的，合法的总统还在俄国。中国说呢，还要根据乌克兰本地的这个他们国家的法律来确定。所以很明显，有些
我知道欣欣还有一个问题，不过我想先请这个在通过视频参加节目的博树教授谈一谈，您对中国目前为止对乌克兰危机的反应的看法是什么？
哦，这个有意思啊！我觉得这个中国政府的话呢，在面对这样一些国际问题的时候，他一般来讲都会是这样。首先的话，他会摆出一个似乎我不能干涉别国的内政，啊，所以我们到现在为止来看的话呢，似乎中国政府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这个表态比较的低调啊，比较的低调，是吧？因为他这个一直在讲说这个不干涉内政是他的一个基本的外交原则，是吧？但是呢，我们从前一段的中国国内是吧媒体对于乌克兰事件的报道来看，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说呢，这个当乌克兰的话呢还在处在一个这个广场对峙的过程当中，他的报道更多的倾向于批评这些个示威者，是吧？似乎他们是在动乱，在这个制造这个国家的动乱。那在这方面来看的话呢，那显然他是担心这种情况会对中国国内的影响，是吧？这个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这是官方的这样一个处理问题的一个逻辑，是吧？但是的话，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他之所以说中国政府在现在在公开表态当中不像俄罗斯那么强硬，是吧？这里还有一个他很精妙的一种外交层面的考虑，是吧？因为他正像刚才连朝刚才提到的，啊，中国和这个乌克兰之间有着巨大的经济上的一种利益。是吧？中国现在需要这个石油，需要粮食，是吧？需要很多重要的战略资源，是吧？因此的话呢，它的海外利益现在对它来讲越来越重要。那么乌克兰是其中一块，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呢，那么它当然也在看，是吧？到底乌克兰以后会怎么走，是吧？也不敢说乌克兰到底谁会上台执政。那么不管是谁执政，那作为中国政府来讲的话呢，它要考虑如何跟它继续维持关系，是吧？来保持这样一种这个利益层面的交往。因此的话呢，他在这些问题上的话，他会显得比较低调，他不会表现得那么好像非常明确。
韩先生，我们看到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二在访问基辅的时候，他说，如果俄罗斯不选择采用外交途径来化解危机的话，那么美国和西方国家呢，可能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孤立俄罗斯。那您觉得，如果真的这种孤立发生的话，您觉得会不会促使俄罗斯和中国呢走得更近呢？
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呢，我觉得战略上他是想希望跟俄国保持一种这个联盟，但是呢他又不想直接介入这个跟西方的这个冲突，我觉得他是在观望，像博树刚才提到就是在观望，看他这个局势发展。但是美国呢现在已经开始进行制裁了，就是说乌克兰，你早上报道有提到乌克兰官员的冻结他们的资产，那下一步呢可能针对俄国，俄国有个 Magnitsky 这个法案，那么也有很多的这个官员在这个名单上面，那这些都是可以制裁的这个一个目标。但是呢，这个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根本上还是我觉得还是要在政治上解决，要考验双方的这种决心，我觉得这个层面的解决的话，需要很多智慧。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讲得清楚的。
接下来请博树谈一下，就是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啊，现在就是乌克兰的这个危机啊，就是舆论界就是把它认为这是美国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角力。那么到底这个未来何去何从，你所能看到和想象到的或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OK， 我首先我要调查一个稍 和不同的观点啊。我觉得在我们观察这个乌克兰问题的时候的话呢，不能仅仅把它看成是这个大国之间的博弈，是吧？一边是俄国，另一边是欧洲和美国，是吧？似乎的话呢，乌克兰在这里面只是一个棋子，是吧？不能这样看。那么刚才我谈到了，其实乌克兰国内的这样一个社会演变的进程啊，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啊，比如说我们这次看到的话呢，乌克兰三个月这个持续三个月的这种广场抗争，实际上深刻的影响了当今国际的政治格局，是吧？因为它首先是一个乌克兰国内的一个民主转型过程当中所发生的一些的事情，是吧？我们要这里面不能够低估，是吧？乌克兰民众、乌克兰公民社会的发展，是吧？乌克兰老百姓在这里面发挥的作用，这是第一条。那么第二条的话呢，就是如果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未来的格局的话呢，基本上是一个。这个美国，这个俄国，当然也要加上中国，是吧？欧盟的在这里边的话呢，这个角色有多重要啊？我倒不是那么太看好，是吧？未来世界的这样一个变化的话呢，大概是中美俄三个之间的角力，是吧？这种角力的话呢，会深刻的影响未来国际政治的走向，是吧？那么乌克兰的话呢，现在当然是其中的看点之一。
连长，
我就觉得这个现在看起来总的局势呢，已经在和缓，在向缓和方向发展。因为从普京最近的讲话来看呢，他已经表示了不再进一步的军事干预乌克兰，然后呢，觉得目前没有必要来做这工作。同时呢，他也说我要保留我这个军事干涉的这个权利，所以他已经在有所缓和。所以下一步怎么样的这情况呢？我觉得取决于这个乌克兰的这个经济能不能平稳的过渡，这个政权能不能平稳过渡，还取决于五月份的这个大选能不能顺利的进行。如果这个顺利进行，我觉得普京已经暗示。他在这个方面可以做某些的让步。
还有差不多30秒钟的时间，连长，你同意不同意刚才博树所说的，在这里边欧盟发挥的作用好像可能不如中国和美国在这里边发挥的作用更大？
这欧盟我觉得还是发挥很大的作用，因为谈判主要是跟欧盟之间进行的。那现在欧盟已经把这个救市的方案已经拿出来，救助这个乌克兰经济的这个方案已经拿出来，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很强的这个作用的。这是我的意思。
所以我们时间不够了，没有时间给您。给您留下来，给您回应了。我们下一次再找一个时间专门谈这个话题。好，我们非常感谢哥伦比亚大学的客座教授张博树和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韩连朝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的讨论。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讨论到这里了。稍后呢，我们还有走进美国栏目，请锁定收看，不要离开，马上回来。